泽连斯基话，俄罗斯同乌克兰和平协议条款必须经过乌克兰公投。乌克兰官员透露话，泽连斯基可能同习近平对话。欧盟将成立新型快速反应部队。中国开始出售病毒检测剂，售价高居不下。恒大134亿被强制执行，全许家印被请去饮茶。白宫话，乌克兰冲突将会引发全球粮食短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3号礼拜三，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已经通过网络会议的方式举行了几次的会谈，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的突破。泽连斯基说，现在需要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以任何形式进行直接会谈，以了解结束敌对行动的条件。泽连斯基在接受一些欧洲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没有这次会议，我们就不可能充分了解他们的停战要求，亦不可能了解让我们进行妥协的条件，而我们还未对这些妥协条件做好准备。泽连斯基说，他准备讨论俄罗斯占据的克里米亚以及东部分离主义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地位问题，但前提是乌克兰得到安全保障。这个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对克里米亚、顿巴斯以及每个人来讲都是这样。为了找到一条出路，必须迈出这一步，安全保障，结束战争。另外，泽连斯基对乌克兰新闻媒体 Suspel 表示，同俄罗斯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在乌克兰进行公投。由于和平协议的一些条款可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人民将不得不进行权衡。他重申，他愿意放弃加入北约的计划，但是他的国家必须获得安全保障，包括来自北约国家的保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高级官员安德烈·叶尔马克在23号对外表示，希望中共能够在停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方面起到更加显著的作用。据路透社报道，叶尔马克是在伦敦一家智库举办的网络新闻会议上面作出了以上的表述。他还透露说，乌克兰领导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快将有一次对话，但是他没有提到更多的细节。叶尔马克强调说，乌克兰注意到中方声称采取的中立立场，但是乌克兰政府方面希望中方能够在为乌克兰建立新的安全体系方面作出有意义的贡献，期望其能够成为这个安全体系中的保障者之一。而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莱巴在星期一也都通过 Twitter 呼吁中共在结束战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库莱巴还强调说，乌克兰赞同北京的立场，需要为乌克兰战争找到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另外，据法新社报道，领导和俄罗斯谈判的乌克兰官员米哈伊洛·波多尼亚克上个星期亦都公开敦促中共谴责俄罗斯的野蛮行为。之前中共外长王毅曾经在公开讲话里面说，时间会证明中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但是国际社会多方声音都在敦促中共谴责俄罗斯。欧盟拥有5000兵力的新型快速反应部队将在2025年之前组建完毕。德国国防部长表示，德国士兵可能会成为这支部队的核心力量。这支部队计划拥有陆海空多个兵种。根据欧盟27个成员国外交及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达成的协议，这支部队将成为欧盟安全政策新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安全政策方案中规范了未来遇到冲突的时候欧盟所拥有的军事权限。德国国防部长兰姆布莱希特向欧盟伙伴表示，成立快速反应部队是欧盟安全新方案的军事核心，该方案的官方名称是欧盟战略指南。 欧盟战略指南是在德国倡议下开始而写的。当时俄罗斯还未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来自布鲁塞尔外交圈的消息说，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发生之后，该草案又进行了修正。目前已经通过的版本当中，添加了欧盟将会应对核威胁的明确立场。此外，通过的版本当中还强调了欧盟武装急需提高机动性的内容。负责修正这份安全方案的是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他认为现在是时候考虑欧盟如何应对战争挑战了。博雷利说，欧盟战略指南是针对乌克兰战争做出的回应，但它是欧盟回应乌克兰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的快速反应部队当中，除了陆军之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增加空军和海军力量。博雷利说，届时会形成可以任意组合的模块，介入军事行动、疏散平民以及保障机场安全，这类任务都可以由这支部队来执行。除此之外，欧盟还将提升空间战、网络战、特种使命以及战略空运等方面的军事实力。随着 Omicron 疫情在中国全面爆发，中共当局已经批准快速抗原检测试剂的个人使用，但目前在以成本的价格几倍甚至是十几倍向民众出售。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最近两日发自于中国各地的报道，单人份快速抗原检测试剂盒的价格从 16.8 至30元人民币不等。而中共官方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16号引述广发证券的研究报告估计，单人试剂盒的生产成本只是在2到3元之间，零售价格为生产成本的5至15倍，只有专为美国等高要求市场生产的产品，成本才能够达到最高4元人民币。随着生产厂家的竞争趋于激烈，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的集中采购价格开始大幅下跌，但是目前还没有反映到零售价格上。中国财经媒体财新网3月16号援引一位接近中共国家医保局的专家的话讲，抗原检测试剂将不会再开展国家集中采购，而是由各省份自行决定。3月16号山西、山东两省联盟的抗原检测试剂的官方集中采购开标，五家中选企业的平均中标价为 8.3 元人民币，其中最低价为华大基因旗下的华大恩源的 7.9 元，最高价为博奥赛斯的9元人民币。现居日本的时事评论人士郑杰认为，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只是权贵他们捞钱的工具，不理是核酸检测抑或是抗原检测，都是官商勾结，背后都有中共官员支撑。3月22号在香港上市的中国恒大、恒大物业和恒大汽车等三家恒大系上市公司连发多条公告，恒大集团债务危机未解，又有134亿元存款遭到强制执行，网传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被请去饮茶。中国恒大在公告里面说，恒大物业在审核截至2021年12月31号止年度的财务报告过程中，发现恒大物业有大约为人民币134亿元存款，为第三方提供的质押保证金已经被相关银行强制执行。恒大物业将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及安排委聘专家对该质押保证进行调查。由于本公司认为这个是一件重大事件，并且恒大物业为本公司的重要子公司，本公司将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跟进该事件。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说，中国恒大于22号晚9点召开全球债权人电话会议，中国恒大执行董事肖恩、非执行董事梁森林以及中国恒大风险化解委员会委员陈勇出席了会议。会上陈勇说，在广大债权人的理解和支持下，恒大各项工作正向着既定目标有序推进，力争在7月底前提出重组方案。 不过有消息传出话，北京当局有意让恒大集团进行债务重组，已经拟定初步重组框架，决定拆分恒大集团。其中房地产板块将会由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中国信达接手。彭博新闻话，如果进行债务重组，这个将标志着北京当局为了防止恒大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无序崩盘而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创立恒大集团二十五年的亿万富翁许家印将在债务深渊中吹响熄灯号。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21号表示，由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白宫预计将会出现全球粮食短缺。尽管美国不会受到粮食短缺的影响，白宫确实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引发的能源、化肥、小麦和玉米价格上涨，可能影响世界各国的种植成本和关键粮食供应价。普萨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世界银行初步估计包括非洲、中东和东南亚在内的中低收入国家将会首当其冲遭遇最严重的影响。最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小麦供应的国家包括非洲北部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普萨基说，我们正在和七国集团的伙伴，包括多边开发银行 MDBS、 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以减轻对贫困国家的影响。即使这个并不会影响我们，美国仍然在讨论这个将是什么形态的协助，以及怎样减轻种植者和粮食进口企业的短缺。普萨基指出，由于它涉及到美国和世界各国的需求，这个是我们正在继续密切评估的事情。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